那我觉得这浪漫的事情都是无价的、嗯、
对啊，就是让你觉得开心满足的，
是钱买不到的。
但是我觉得每一个阶段，比方说在学生阶段，又或者是说开始变上班族，又或者是进入家庭了，就是每一个阶段都有你可以负担的过好生活的方式，只是看你要怎样去经营而已。就是把自己的人生当成艺术品经营。
嗨，我是 Jackie， 欢迎收听 DMT 走左边，让我们一起自我成长，离开舒适圈，做最好的自己。今天非常的荣幸邀请到 Chelsea 来到我们节目。 Chelsea 是乔西咖啡沙龙 Podcast 主持人，然后乔西咖啡沙龙是个人物访谈的 Podcast。 他说咖啡沙龙就像一间虚拟咖啡厅，集结地球上有趣的人们，分享他们的斜杠故事、创业人生、职人生活，以及如何习以为常的生活中培养生活风格。然后最近很喜欢 Joyce 那集，就是关于买房租那集。然后我知道你们有一班读书会，然后你们这次八月的书是《财富的心灵法则》The Spiritual Laws of Money and Wealth。 如果任何听众朋友对于制作 Podcast 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上 Chelsea 的 YouTube，也是乔西咖啡沙龙，然后有一个 podcast 快速教学，十分钟学会录制上传 podcast 音频节目。然后 Chelsea 有一个很棒的网站 iamchelsea.com， 然后他的 IG 也就是 iamchelsea.com， 然后他还有另外一个 IG， 大家可以看看，叫做 creative 底线 guide 底线，然后是以乔西咖啡沙龙 podcast 开展的线上杂志，然后打开你探索热情与创意生活的关键的开关。然后 Chelsea 在 Mixerbox 有一对一的咨询服务，关于理财、斜杠、职涯、两性关系。然后之前听你在其他 Podcast 访谈，我觉得你从东海政治系到四星口语传播，到后来做展览科技业，然后到2019的 Gap Year， 后来跳出来自己做自己很成功的个人品牌的 Podcast， 我就觉得很想认识你，很想问你一些问题，然后让听众也认识你，可以有机会可以采访你，所以今天真的非常非常开心，谢谢你的时间，谢谢你来上电扶梯走左边。
觉得可以介绍非常的详尽耶。
还可以吗？有没有我们问到什么？
一分钟以内就是介绍完所有的东西，想必是非常的熟悉。
有没有我们问到什么？你想补充的？
我觉得大致上都蛮清楚的。
OK， 我想先让听众可以有机会可以认识你。Chelsea， 我想问你，就是你会用哪三个形容词来形容你自己？
三个形容词吗？我觉得创作吧，创作一定是嘛，因为就是大家都身为创作者。然后我一直想要分享一句话，就是其实我在之前的 podcast 访谈里面有分享，就是把自己的人生当成艺术品经营。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在创作这个路上相对比较浪漫的人，所以我会觉得说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是一个艺术品，它可以是任何的样子，那你想要它变成怎么样子你可以自己决定。
创作然后艺术家，
艺术，然后还有我觉得玩也蛮重要的，玩乐吧，
玩。
对啊，玩乐才可以开心学习嘛，我自己是这样觉得。
虽然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但我已经感觉到你的那个开朗正向的一个，你很喜欢大笑。
没错。是什么跟那个 IG 的人设这样很不符。
不会蛮符合的。很正向的这个形象。那我你刚刚说像 artist 像艺术家，我很喜欢你之前说的生活像一面反射自己的镜子，如何对待生活，生活就如何对待你。感觉跟你说艺术的这个成分也是有点关系的，就是把自己生活当作个艺术，你就会活得更精彩。你做乔西咖啡沙龙是2019开始。
对。
你很前卫，就是台湾 podcast 是2020才起飞。
有人说这个词。前卫吗？
这个词有用不对的地方吗？
没有，我觉得很妙，就是会用前卫这个字。
真的吗？这不是很正常的字吗？
就是好。
但你真的是蛮有前卫的，蛮有那个视野。怎么2019想做 podcast？
其实好像没有想太多。那个时候刚开始做是因为我那时候在工作嘛，然后在工作的过程中就觉得说好像有一点失去生活的方向嘛，就我觉得我的生活那时候变成一个两点一线的概念，就是比方说我现在就是每天从家里然后去公司上班然后再下班这样，然后在这之间就是我就会有一点迷失，我就不知道说如果今天别人问我你是谁的时候，我说哦我是 Chelsea， 然后后面就会觉得说哦我是在哪里工作然后做什么样的工作这样，然后我好像就只剩下我当时的工作来介绍自己， 好像没有其他的事情去跟人家分享，然后或者是说在兴趣啊，或者是在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上面好像没有那么的有热情。然后我就想说，因为我在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我是在一间新创，然后那个新创其实对我当时就是才刚毕业，然后对当时的我来说是还蛮多挑战的，在那边就是负责帮忙他们募资啊，然后去国外参加一些 roll show 啊，然后去帮忙 pitch 啊等等，就是那时候对我来说的生活是还蛮丰富的。但后来我又进到一间比较大的外商，那间比较大的外商可能我们做的事情就相对的比较细分，所以其实我就只要做好我本来的事。然后就想到说，我以前在新创的时候，然后里面的人其实他们除了本来的工作之外，他们其实可能还会经营很多不一样的兴趣，或者是甚至是副业。然后当时我的老板也是很支持大家去发展比较多元的兴趣，然后我就想说好吧，不然我就先从我身边的朋友开始，我就想要问问看他们是怎么样去发展这一些不管是副业又或者是斜杠，而且都做得很好。所以我就想说好，那就从他们的故事开始吧。然后因为我就发现说大家好像对于面对镜头这件事情就是比较生涩一点，就是没有像是声音或者是面对面这样子聊天还要自然，所以我才想说不然就来录 podcast。 然后因为之前高中的时候就会听 podcast， 然后那时候我其实根本不知道说哦，原来我自己也可以做 podcast。他是有点误打误撞吗？对，
你高中就开始听 podcast？
就是听一些学英文的，你知道？
哦，对，台湾2019的时候还没有很多 podcast， 对不对？
嗯，我都是听英文的，但是都是以英文教学为主。对，
哦、I see。那你那时候开始 podcast 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说，哦，台湾都没有什么人在听 podcast， 那我现在做这个会不会比较没有听众啊，或是比较难推广？
但是你就没有听众啊 ？One, two, three。就是。一开始就真的没有听众
OK，
对啊，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可能录一集，然后你跟你身边的朋友讲，请身边的朋友去听，然后你就可以知道说那个线就是你知道会有那个听众或者收听数、oh. 就是整个低到不行这样子，偶尔微声，然后再继续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这样。对，一开始一定是没有啦，然后身边人就也会问你说那你干嘛不要拍YouTube 或什么的，就是感觉没有人在听 Podcast 啊。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就把它当成是一个我想要尝试的东西，那就先尝试看看。因为我当时投入也没有买什么设备，就是你知道一个很精简的就投入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件事情还蛮好玩的，然后再加上我自己又是学这个相关的背景，我就觉得说反正就试试看，然后等于说就另外一个方式圆了自己还蛮想当主持人这一个梦想，这样。
哦，你也说过你想当咖啡厅老板娘。
你知道小时候就是有很多梦想，但其实我觉得最主要为什么会念传播学院，然后为什么会想要念口传原因呢？其实有一个部分是因为我当时很想当主播。就是我国高中的时候就以电视台主播为本人的志向这样对，只是后来就是后面的工作，然后又算是也是蛮跨领域的，然后才进到了科技公司，然后才开始跟科技有关的职涯，所以后面其实是跨幅比较广一点。不过我还是没有忘记说自己想要当主持人这件事情。对，所以就是算是用 podcast 来圆这个梦。然后刚刚说到的咖啡厅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我觉得我从以前就是一个很喜欢问别人问题的人，就是比方说听到一个人的故事，然后我就会去问他们说哎，你为什么会想要做这样的决定。然后我觉得以咖啡厅这样的形式的话，它是一个很开放的场域，然后可以让大家自由的交流，然后自由的去认识很多我觉得很有趣的人。但是我可能现在没有办法开一个实体的，那就开一个声音的吧。所以我当初的构想是这样，
虚拟声音咖啡厅超浪漫
的。真的吗？我就是一个浪漫的人
嗯，你刚刚说对，感觉出来
没错。
嗯，会把自己生活形容成一个艺术，肯定都有不少浪漫的细胞。
有点太浪漫是不是？
没有，很棒，我觉得生活比较浪漫。对啊
对啊
我觉得在务实之外，就是生活的意义就是在浪漫，就是浪漫不只是自己生活的浪漫，仪式感什么，你之前有聊过的仪式感。
对啊，我就是一个 很爱过生活的人，大家应该看得出来。
大家如果不知道的话，可以去看 Chelsea 的 IG， imchelsea.com。
没错，嗯，
真的是生活品质有在研究的，有讲究的。那你那时候做 podcast 做一做，然后你说刚开始可能比较少，都亲朋好友会听，
嗯，也没有一直听，他们根本就是听一集就不想听。
损友，
就只是听一集，就是哎、欸，我觉得你那个
一下支持一下那，
对，那就没有听、
嗯。那你现在粉丝很多，然后听众很多，然后你一直在排行榜上，一直都看到你的 podcast 节目。那你什么时候起飞？然后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哪时候发生的事情？
我记得我在刚开始做的时候，真的没有什么人，然后所以这圈圈就很小。所以就会认识其他的创作者、嗯、然后就大家那时候就也会一直讨论说诶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比较多听众这样，然后突然在去年的时候 Podcast 就是突然火红了，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听众就慢慢的变多，然后你也会蛮有趣的，就是你可能在搜寻自己的 Podcast 的时候会看到别人拍影片或者是写文章推荐你的节目，就大概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然后后来就是也有比方说别人想要来问为什么你想要开始做 podcast， 然后开始会被其他的网络媒体啊，或者是那时候有上一些就是真的传统的广播节目啊电视啊之类的，然后就开始会去讲 podcast 这件事情，就是慢慢的可能也有一点点机缘啦，因为刚好去年就是突然的很多人开始有听 podcast 的习惯，或者是开始认识到 podcast 是什么。
嗯，你是第一艘船的一个第一辆火车的一个
我觉得我没有到很第一辆欸因为像是百灵果他们也是做了很久很久五年
多、嗯、那你还是算早了、啊、对吧、啊、你还是算很早、嗯、
因为我是一个只是想要维持浪漫的人
那我们来聊浪漫好了，就是你怎么样让你的生活更浪漫，为什么说自己是个浪漫的人？
因为我觉得应该是说我觉得生活好像从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我就还蛮在乎这件事情的，因为我一直觉得生活好像不一定要花大钱才可以过得好或有品质，而是看你怎么样去打造，就是比方说我在大学的时候，那大家也都知道说大学就是因为还没有开始自己工作嘛，所以也没有什么预算也没有什么钱，所以你不可能买太好的东西，但是我可能就会跟朋友约野餐啊，或者是说我们会约在自己家里，自己家里可能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厨房，就是有一些简单的烹饪的东西，然后我们就会开始在那边做野餐的东西，然后用周六的下午，然后可能去布市买布，然后我们就会去找一个公园，然后就坐在那边野餐一个下午这样，就是我觉得它那是一种体验生活的方式啦，所以我一直觉得体验生活的方式会让你在看待事物的时候会有更多不一样的面向，就是比方说还有另外一种啊，比方说你今天回家你工作回家你可能都走 A 路，但你今天觉得 OK 走 B 路，那也是一种探险的方式，就是要看你怎么样在你觉得很无聊或者是觉得很平常的日常生活中去培养你对于一些生活的感知，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还蛮重要，所以才会开始慢慢的去发掘更多的方式，像是周末会去买花或者是会去种一些植物，就是我喜欢的事情这样。
那我想问你对浪漫的定义是什么？
就是你认知到你的生活可能有一些不好，或者是有一些你还是会觉得迷惘或失落的时候，但是你还是愿意花你的最小的力气去把生活过得舒服，对，或者是最小的资源来去把生活过得舒服，所以我一直觉得说这件事情是不需要花很多钱做到的，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哦，生活品质啊生活风格啊它就要很多很多很多钱，但是我觉得每一个阶段，比方说在学生阶段，又或者是说开始变上班族，又或者是进入家庭了，就是每一个阶段都有你可以负担的过好生活的方式，只是看你要怎么样去经营而已。
我很喜欢你说的，很多人都会误以为浪漫是需要花钱的，但我觉得这浪漫的事情都是无价的、嗯、
对啊，就是让你觉得开心满足的，
是钱买不到的，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
浪漫是一种你刚刚说的感知这个词、嗯、我觉得很棒，
就是你要去在生活中打开这一些开关，我觉得有时候你走在路上然后看到 花或者是路边的草，或者是我觉得我去爬山，然后虽然我都是爬那种幼稚园程度的山，但是你那时候就会去发现说哎、欸，你平常比较会少注意到一些什么蕨类啊什么，他们其实都长得很漂亮，然后你就会去看他们的姿态是怎么样，我觉得那是跟城市的生活是很不一样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你也会觉得说有一种逃离自己原本生活的感觉这样。
对啊，很多时候我觉得就是在公园坐在板凳上自己看一本书听音乐也很浪漫。
对啊，这个也不用花什么钱
完全不用
对啊，或者是你就骑脚踏车然后去买一个三明治之类的，然后就坐在你边骑车然后就是坐在草地上，也是一种给自己度假的方式。
OK， Chelsea， 如果给你设计一个在台北最浪漫的一天你会怎么设计？
你说我自己吗？
对，你也可以有别人参与，就是但你是你自己设计。
哦、OK， 台北最浪漫从早、哦、如果是周末的话，我自己的行程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就会，你 要出去嘛，对不对？就是可能会先去
在家也可以浪漫啊，
在家也可以是不是？在家的话我可能就会先，因为我喜欢做菜嘛所以就是会先早上起来的时候先帮植物浇水，我一天啦，这是真实的一天，就是先帮植物浇水，然后浇完水之后呢就去做我的早餐，然后做完早餐之后就会开始，如果是周末的话就会开始看说哎、欸，等一下要不要去花市，或者是要不要去美术馆什么的，去外面走走，又或者是去山上然后去晃晃啊，就是有还蛮多的我想一下，然后或者是说就待在家一整天，待在家一整天的话可能就是会煮完饭之后就跟朋友一起吃，然后或者找朋友来家里玩，我也是一个很能待在家里的人，对，所以就也 OK。 然后再来就可能看本书，然后看本书听个音乐整理家里我是一个整理家里然后想说哎、欸，这边还可以怎么样布置什么，因为我就最近在弄我的家这样，所以最近整理家里或者是想说要怎么样布置自己的空间算是还占据我蛮大的时间，那我可能就会去上网去找一些我喜欢的风格啊什么的，然后去看说，因为通常就是很喜欢风格如果是在国外的话，那些家具不一定买得到嘛，除非你要上网去买，那如果台湾可以买得到的话可能就会去找一下，所以我最近其实花蛮多时间在家里，然后弄一些家居的东西，买一些家具啊什么的。
不过你说这个很是很平常的一天，
对，好平常哦。
那如果你今天要设计一个情人节的一天，
情人节，我情人节很无聊，我想想看，我都没爱过什么情人节。嗯，我想想看，如果
是
现在，哦，我
是
蛮喜欢野餐的哎、欸。对，我可能会一起做那个野餐的料理，然后我们就会准备野餐，因为我野餐就是不是那种很 casual 的野餐，就是一个很认真的野餐，就是你要准备竹篮啊，然后准备酒架，然后酒杯啊什么的，一切就是要弄得很可爱这样。对，然后就会想要希望很有那种氛围感，就是让你知道说我现在就在野餐，对，误以为自己现在在纽约的中央公园这样。所以就是很认真的准备
去
过
纽约
吗？
对对对，我记得，对，
嗯，
对，你说做展览的时候吗？
没有没有，那我是自己去玩。
哦，
对对对对对。
Okay. 好，那讲了这么多浪漫的事情，就是刚刚提过，就是看书是一种浪漫。那么进入今天书的主题，
嗯，可以。
因为我们有一个串联活动，就是 Do We Work， 就是让大家跟爱看书的创作者，请他们分享他们对人生对他们影响最大的一本书，
嗯，
然后也问问他们一些阅读的习惯啊，哪些阅读的方法，所以。Chelsea 想问你，就是对你人生中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什么？
那其实身为创作者的话，我想要分享一本书，是我在我七月的读书会介绍的，叫做升本千惠的想法诞生前最重要的事情。那这本书为什么会想要推荐，又或者是说为什么会对身为创作者我有还蛮大的影响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说升本千惠是日本一个很知名的设计师，然后如果有在看日本电影的话就会知道说有一个导演四之愈和，他很多的电影海报或者是电影的视觉呢都是跟升本千惠合作的，然后还有日本有一个乐团 Mr. Children 的封面也很多都是由升本千惠设计，他还得了很多设计奖。那我会觉得这本书对创作者有帮助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他提到很多东西，他不是跟你讲说你有一个 SOP 可以照着追寻， 它是告诉你说怎么样去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然后用心里的声音来去创作，用身体来去创作，用身体跟声音来去感受自己的灵感。所以这本书还蛮有趣的，像是童年的回忆啊，因为大家如果有去看他的作品的话，会发现他的作品对于色彩的运用跟这一些媒介跟材质的运用是非常厉害的，所以我是很喜欢。他就讲到说他小时候童年的回忆是怎么样去影响他的。对我来说，我觉得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一定都会对于你现在是怎么样子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透过他的书，然后去找到小时候你喜欢的东西，或者是说你现在如果很想要开始创作，然后但是不知道说要怎么样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看看这本书，然后去找到心里的声音，这样
用心去创作。
对，嗯，很浪漫吧。
我今天主题是变成浪漫的。
是，我们今天就要来聊浪漫。
这个 podcast 名称应该不会是应该就叫浪漫。
不好意思，帮你就是自己擅自更换主题。
超棒的，我这个主题更好。你可以再说一次那个书名跟作者吗？
书名想法诞生前最重要的事。
想法诞生前最重要的事， OK。Wow， 所以这本对你当以创作家的身份来说，让你就是更懂得去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对，而且我觉得他除了说心法之外呢，他也会讲到很多的实际的方法，因为他是一个广告人嘛。那大家知道说广告人如果在广告公司的话是需要去提案或者是比稿的，那提案跟比稿的时候你就是要去简报嘛，所以他会讲说他是怎么样去拿，在他默默无名或者是在他还是一个很年轻的设计师的时候，他是透过怎么样的方式去拿到这一些知名的导演啊，或者是知名的乐团的这些提案。他的简报力也非常厉害。那他的简报不是说哦，我是一个很制式化的SOP 做一个完美的简报，他不是这样，他是每一个简报他都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呈现方式。就然后他想要做一个主题好，他就会打扮成那个主题的样子，他也会把它打造成很有临场感的这种画面跟场景，让下面的人感同身受。我觉得这个也是让我觉得很有趣的，因为我觉得就我这样看这本书来，我觉得作者其实也是一个浪漫的人，你知道就是他在做很多
我们又回来了
对很多事情啊，然后在创作的时候就当然会有一定的设计的规则可循，可是我觉得他在创作的时候是一个很投入自己的心力，然后很进入心流状态的，他的书里面其实也都有提到。
嗯，所以这是一个你以创作者身份对你影响很大的书。那一个人的身份，
以一个人的身份吗？我觉得我在刚开始上班前一年前两年的时候看查理蒙格的《穷查理的服从尝试》这本书，我觉得作为一个人来说的话是非常值得大家去看的。作为一个人来说，对，他提到很多就是人生啊怎么样去面对的一些守则，我觉得其实很有趣。比方说想要怎么样成功，就是要先想着怎样你会失败 对， 对，然后尽量的去避免做那些会让你失败的事情，这样其实你离成功就不远了。我觉得他是很多时候他会透过一些反向思考的方式然后来去跟你讲，然后感情的也可以推荐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感情的话我很推荐庄子，然后有一本书，有一个台大教授蔡碧明老师，然后他写了一系列跟庄子有关的书，因为他是台大中文系的教授，那他的书里面都是在讲庄子的哲学，但是他有一本书是在讲如何将庄子的哲学运用到感情上面，那本书叫解爱，解释的解然后爱情的爱。这本书很厚，但是我觉得看完就是会对你的人生很有帮助，就是在感情的这条路上。因为其实我那时候看完之后，我推荐了我身边很多，不管是你正在失恋正在谈恋爱的人，可能就没什么时间看这个这样，但是比方说失恋的人啊，或者是说正在可能想要找寻对象的人，或者是刚分手的人等等的，就我都把这本书寄给他们。他们看完就是有人跟我讲说他们就边看边哭啊，然后有一些人跟我讲说看完之后真的觉得好很多啊等等的。所以这本书其实是我还蛮推荐给如果是以谈感情的话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他真的讲很多庄子的哲学，他虽然有一些文言文，可是这些文言文就是老师就是作者呢会用白话文来解释，然后会带入很多他在台大这一些学生们的故事来去解释这一些文言文。
你刚刚说可能不适合谈恋爱的人看，可是我们刚刚 Charlie Munger 查理不是说就是要成功就是避免失败嘛，所以感觉在恋爱的人也可以看，就是
但是恋爱的人你知道他们就是没有时间看就是忙着谈恋爱
那蛮有趣，因为庄子的哲学跟恋爱有什么关系，怎么样连接得上？
就是比方说他会讲到你要怎么样好，他说其实在任何的情爱关系里面呢，我们有的时候其实在关系里面很容易把焦点放在对方身上，然后可能会忘了关注自己的内心，可是其实我们要做的呢就是去关注自己的内心，因为当你去关注自己的内心的时候呢，你们的关系会得以慢慢的成长。然后或者是说他会讲到得其环中，他这也是一个文言文，那得其环中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去站在对方的立场去着想，比方说可能对方现在有一段时间跟你讲说哦，我不想要跟你见面，我想要先有自己的空间，那你听到说你肯定会觉得很难过或者是很错愕，觉得说哎，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那其实庄子的哲学就是告诉你说你应该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想，那我就去体谅说哎，那你现在可能就是有一些原因不想要跟我见面，那我就可以继续照顾好自己的内心，然后再看未来怎么样，就不要让自己一直陷在那个里面。我觉得他说有一个主旨就是照顾好自己的内心这一件事情，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因为很多人在感情关系里面真的很容易就是迷失了自己啊。我觉得当然不是我这样讲我就没有迷失，就是我还是很容易迷失，我就是一个很容易迷失的人，很容易就不像自己。然后我是那时候是为什么会接触到这本书，是我听了一个 podcast 然后访问了蔡碧云老师，然后我就立刻找来看，就觉得很棒，就是他从感情的一开始然后到中间到结束你可以怎么样去因应，然后庄子的哲学可以怎么样因应在这三个阶段，我觉得都还蛮推荐给大家。
对啊，我也蛮同意，就是感情上真的需要照顾好自己，你才有那个心力去有办法去照顾别人或让别人照顾你，你知道意思吗？就是如果你自己都不爱自己的话，你也很难去爱别人，也很难让别人去爱你。
嗯嗯嗯。然后或者是说他还会讲到说哎，那如果爱消失的时候你可以怎么样去面对，就是很多，对，他是分三个，就是感情里面的几个阶段，然后下去探讨这个问题。
爱消失的时候就可以去听听消失的 podcast 让你找回浪漫的那个灵感，
找新的最快没有啊
你一对一咨询不是还有两性关系咨询？
两性关系吗？但当然没有人来，很少人来问两性关系。我觉得大家都很棒，大家都对于自己的人生比较有那个。
OK，
我觉得会有两性。
说哦，找新的没关系。
没有啦，会有两性关系，其实也是有哎、欸，我突然想到。有一个听众是因为我经营另外一个节目，但是那个就是一个我自己开心在玩的，它叫做三十未满。那这个节目就会讲很多、就是、
哦，我看过耶、
哦、真的吗？三十未满其实是我跟女力新生的主持人 Anne 一起主持的
Anne,
另外一个我们的玩耍性节目这样、
oh, yeah.
那这个节目其实会探讨很多关于感情的议题、oh, okay. 然后有一些听众可能会去听这个节目，那像是之前就有一个听众问我说他很喜欢三十未满的主题，然后他想要问我说可不可以谈一集远距离恋爱，因为他现在正在远距离恋爱，然后他就会问我有没有远距离恋爱经验，那要怎么样去维持远距离等等。那虽然我是有，但是就是都失败你知道吗？就是我的远距离是都是比较失败的经验，但是我也会跟他分享说哦，为什么失败啊，然后就也会跟听众聊一些这种感情议题，或者是我们也会去聊说哎，到底要不要同居啊什么的，这种就是我另外一个节目的一个走向啊。
三十未满哦，是一个案做的，酷酷酷。
嗯，
这个做多久了？
这个我们就是有一搭没一搭做，做了大概半年多了吧，但是我们可能每个月都会更新这样。
对，
我们每个月都会更新一集。
为什么叫三十未满？
因为我们都还未满三十。
哦，
之前不是有一个剧叫做三十而已吗？
对，
然后我们就想说 因为聊感情关系这种好像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我说不然就叫三十未满好了，因为我们就是还未满三十，然后我们想说如果未来我们满三十就要就是继续维持三十未满这样，
就这个心境上是三十未满的，
对，就是很年轻这样。
OK OK， 那你最喜欢的浪漫电影是什么？
浪漫电影Before 系列可能大家应该都会讲吧。
对，
对、啊。
Before、
但我最喜欢浪漫电影应该是 About Time 吧。
哦、oh, ，我知道，我知道。啊，你可以提醒我一下 About Time 的内容是什么？我
就是他们可以回到过去啊，就是男主角可以一直回到过去，然后可能可以去更改一些东西什么的。
Oh, OK， 那你那三部曲你最喜欢哪一部？
第一部
你是喜欢哪一部的？
认识，
这也是你是最浪漫的。
对，那一部。后面以为就是你知道蛮现实的啦、嗯、但是就还蛮像婚姻故事的。对，
这集都没有在聊书，都在聊浪漫。
对啊，怎么办啊、
哦、好，我再拉回来有关书的一个问题，好，就是你要怎么选书？
怎么选书哦，我想一下啊、哦，会看人家推荐啊，啊，有的时候啦会去那个诚品走走，或者是去书店走走、哦、一些独立书店啊等等的，因为我大概是工作之后就会去独立书店，但是也没有去很多间，但是我发现独立书店的老板推荐的书其实都还蛮不错的。
那你有什么样的阅读习惯？你有固定的 schedule 吗？还是你会做笔记吗？还是
我是一个很有情境的人耶、欸、因为我是一个小说看得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慢，所以如果是要看小说的话我可能就会安排在睡前看，就是我早上的时候会看一些像是我刚刚分享的那种创作的那个想法诞生前最重要的事啊，我也看这类的书，
嗯，
然后睡前就会看一些比较散文小说或者是一些诗吧，我最近还蛮喜欢 Rupi 的诗的。
Rupi
嗯，一个印度的诗人，
嗯，
对，她一个女生、okay. 然后她就有写了书，还蛮多女生会喜欢看她的诗的，就是觉得睡前可以看一下的、嗯
你有看过Emily Dickinson 的诗吗？
没有哎、欸。
OK， 我觉得他的诗很棒。
哦，真的吗？
非常美，对，
很适合我。
Emily Dickinson， 他很多很有名的诗都是在讲关于死亡，
哦、
但他又把死亡描述的非常浪漫，又非常有意义。嗯、
好，我来找 Jackie 认证，品质推荐。
我有一首叫做《Because I Could Not Stop for Death》。
嗯，
对，无法为死亡停止，我觉得还蛮不错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I Die for Beauty》，哦，这个很棒。I die for beauty. 我为美丽而死。他说 I die for beauty, but with scars. Adjusted in a tomb when one who died for truth was slain. 他说 He questioned softly why I failed. For beauty, I replied. 然后另外就说 An eye for truth. The two are one. 就是说在两个棺材里面，他在一个棺材里面，对方问他说你怎么死的？他说我为美丽而死。然后另外问他说、oh. 我为 truth, 就是真理而死。
嗯、
然后他说哦，我们两个是一样的。
哇，看一下。
但我刚刚可能把这个撕毁了，就是把它翻译了。然后
你的翻译
应该是把它毁了，但是大家可以先
看，大家可以去看原文这样。
那你会写笔记吗？你看书的时候？
哦，画重点会，但是我好像不会写笔记耶，但是会记下一些自己蛮喜欢的词、嗯、然后会看一些散文啊小说啊，蛮喜欢看，嗯，前阵子就在看张爱玲的小说，
倾城之恋吗？
不是，我在看他的散文《连环套》啊，他最著名的是《红玫瑰与白玫瑰》嘛，然后
对，哇、哦，那很棒，对
对，然后他那本里面其实还有其他不一样的散文，然后还有看那个《老派少女购物日记》，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散文，嗯、最近很喜欢的
哦，
对，会让我想到一些童年回忆这样。
哎、欸，你如果喜欢浪漫，
浪漫的东西啊，我就是浪漫的人。
你喜不喜欢三毛？
三毛。老实说我还真的没有看过耶、欸、但是我觉得大家都跟我说我会喜欢，所以我觉得可以找来看一下。
哦，三毛是最经典的浪漫、
嗯、
对
浪漫，嗯，但是我看过他的故事，但是我没有真的很认真的看他的作品，我觉得好像可以认真的看、哦、
你可以看撒哈拉的故事、
嗯、
我觉得超级棒，
嗯，就是他跟他的伴侣的故事嘛，对不对？
他就是毅然决然就是搬到
撒
哈拉沙漠，然后在那边结婚，然后在那边的生活文化冲突啦，然后他们之间的一些浪漫，一些很小很简单的东西，他们可以把生活做得很浪漫、嗯、在一个很艰难的环境，就是文化语言，然后生活很困难，因为在沙漠里嘛，没有水、嗯、然后什么都不熟，他们一样可以过得很浪漫，然后有他们自己的冒险。
对啊，所以我觉得印证我们前面讨论的是吧，
对啊，那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红玫瑰还是白玫瑰？
哇，当然是我想要红吧，我觉得我的个性、对啊比较你知道
浪漫啊，对不对？对啊，
对啊，没有，应该是我喜欢他在那个小说里活的那个姿态
哦。他的 style 吗？
应该说就是他的一些作为啊，他就是很做他自己啊、他也不是很在乎别人怎么想啊，然后他知道自己要什么，我觉得知道自己要什么蛮重要。
你知道你自己要什么吗？
我觉得很难直接就说我知道的，但是我觉得就是一个摸索过程嘛，大概知道但是还在前往中这样。
好，那我想问你一些就是关于人生的问题，你平常怎么样离开舒适圈然后自我成长？因为我觉得你节目做这么棒，你一定是有在不断的去研究怎么样更好怎么样更好怎么样更好。好，生活上也是，就是可能怎么样生活过得更有情调，过得更有浪漫
浪漫我觉得舒适圈哦好像要怎么样定义这个舒适圈呢？就是因为我觉得像我们这样做节目的人，其实你一直接触不一样想法或者是接触不同圈子的来宾，某种程度也算是一种跳脱舒适圈。可是我觉得有一个会让你冲击比较大的舒适圈是去接触跟你不一样的人，就是比方说我那时候做了一集访谈，我一直以来都印象很深刻，是在做台北有一个浪人食堂，然后他们就是在帮无家者，然后会去提供他们工作，然后会让他们可以就是自给自足。然后其实在里面这个访谈会让我印象深刻的原因是因为他讲到很多关于歧视的东西，就我们以为歧视是对彼此一视同仁，可是我觉得在聊天的过程中我就会发现他就会说他自己即便是做这一件事情，或者是即便是在一直关注这个议题然后一直倡议的人，他都会在做这个食堂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歧视。就比方说他可能会觉得说今天可能街友们无家者们来工作，然后他就会故意，也不是故意，他可能会无意识啊，我就修正一下，他会无意识的会去给无家者比较简单的工作，然后可能会让他们发现说诶，你为什么给我这么简单的工作，然后可能比较难的都是他们自己先做好，那对无家者来说其实是一种歧视，因为你会觉得说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那这个对我来说震撼很大，因为可能在来宾的这个心里他觉得说我是比较体贴，可能先帮你们做好这些比较难的事情，可是看在对方的角度就会觉得说诶，你是不是觉得我能力不好所以你给我比较简单的事做。然后后来他就认知到这件事情之后，他就会开始把他们之间的工作其实都是平均的分配，就是我今天做什么那你也要做什么，这样子其实会让他们心情会比较舒服，感受也会比较好。然后这种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跨越舒适圈的展现，就是你要在跟不同的人交流的时候然后去发现说自己有没有一些隐藏的偏见或者是歧视，这个其实对我来说还蛮震撼的，就是以前很少接触，就也是会关注这样的议题，可是我关注议题的方式就是不是真的去接触这些人，而是可能比方说看他们已经整理好的展或者是金钱的方式赞助他们。可是我觉得透过这样子直接去跟他们接触，因为他们那个摊子其实是我们可以直接去的，直接跟他们接触然后直接跟创办这个食堂的人聊天，就会发现说就是这个世界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这样。
对，我知道很多歧视其实来自于我们的潜意识。
对啊，就是
很多时候都是没有
发现，
然后潜意识在我们脑子的影响真的很大。我不知道你们看过一本书叫做快思慢想。
我知道，我没看过
OK 他就是讲一些就是很多心理学的研究实验，然后会发现就人有一个第一大脑就是做数学运算什么，然后第二大脑就是他潜意识，然后能超级超级低估他们潜意识对他们的影响有多大，低估到一个程度就是他很多很可怕的实验就会让你觉得说哇塞，原来我被影响这么大我都不知道。所以我觉得也可以拉回到刚刚你说就是生活的情调，就是在生活上很多小事情，就你怎么做的小事情其实对你生活的影响比你想象中大很多。特别是你的潜意识，像你家里会有放花啦，会放一些植物，你可能觉得 OK 它这个植物在那边，我看它的时候看着觉得心情很好，但你不知道是你平常潜意识无意间瞄到它的时候，它其实也对你整个心情啊，对你整个心灵都很有疗愈很正向的帮助。
我最近看另外一个书，它就会讲一个实验，然后它就说生命的答案谁知道， 有一个日本人，然后他做了一个实验，就是放两杯水，然后他就每天都是一直对这两杯水，一个是一直讲好话，然后一个就是一直讲不好的话，然后他就会发现说这两杯水的结晶完全不一样，就是讲好话那结晶非常非常非常漂亮，然后讲不好话的那个结晶就是非常的杂乱无章。所以我觉得可以就是言语啊或者是物品啊什么的某种程度都会去影响你这个人。
嗯，哇，这个例子很棒。
嗯，可以去找这个来看的，一个日本人写的。
嗯，我刚刚说的那个实验，他是说就是他们在一个办公室，然后这个很简短一个实验，他就是有一个喝咖啡的地方，然后就是一个乘时制，就你每喝一杯咖啡你就投个$2美金，然后他就在那个咖啡间的后面墙壁上有一幅画，就在后面很后面的一幅画，然后可能你问大家说哦，你记得那幅画，很多人都会说哦，什么画，我没完全没注意到过，就是很不起眼。然后他每个礼拜都会换那个画。一个礼拜是放一个可能是一个山水的，然后第二个礼拜可能是放一个人或是一个眼睛，就是有人物的画。然后他发现就是每个礼拜这样换下来，有人物的画的那几个礼拜投钱的箱子里面的钱是2-3倍。
哦，是哦，好酷哦。
对，就人都没发现，就是因为他们完全没注意到的那个房间后面的一幅画影响他们的行为。有些人就觉得啊，算了，反正没人会看，就不投钱，就比较不诚实那样。
嗯，可是有画就会觉得有人在看，对不对？
对对，拉回到生活上，就家里像你说的很浪漫，你喜欢整理家里。
对啊，我超爱整理家里。
对啊，这就是一个潜意识，也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嗯，
对。然后你说你画出舒适圈的方法，就是透过不同人物专访嘛，对不对？
嗯。
然后我记得你之前也有做一个系列，就是一个100种职涯。
嗯，
我觉得那个超酷的。对
对，有一些有趣职业的人。
那我想问你，就是做 podcast 之后，你有什么样的自我成长？
因为我觉得在生活中，比方生活风格这件事情，可能是打开自己的感官嘛。然后我觉得做 podcast 比较像是打开自己看待事物的角度跟视野。就像是我刚刚会提到说，如果我没有做 podcast， 其实我也不知道说原来这样的行为是歧视。那如果我没有做 podcast， 我可能也不知道说，哎，这世界上还有很多不一样的人存在这样，或者是因为我们可能就只会活在我们自己的圈子嘛。然后那时候会想要做 podcast，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身边的人都是科技人，就是大家都是在同一个产业。然后 Jackie 应该很能理解，就是大家会可能跳槽的话，就是从知名 A 跳到知名 B， 再从知名 B 跳到知名 C， 大概就是这样的概念。然后我是又是一个还蛮喜欢一些艺文啊，或者是我也还蛮想要认识这些人的，可能是一些自由工作者或者是独立工作者，啊，可能是一些设计师啊或者是艺术家什么的。我觉得透过这样的方式好像可以去认识他们，然后可以去再更理解他们的故事。因为有一些人可能也是本来有一个很稳定啊很好的工作，然后后来他就毅然决然的想要投入去做这件事情，就会还蛮想问为什么的。
很多这种怪人就是莫名其妙离职去做一些神经病在想什么
一些很酷的事吗？
没有，就说自己
莫名其妙离职。
对啊，在想什么？
说自己
脑力哪里出问题。
你现在还住纽约吗？
没有，其实后来我
你不是在那个吗？旅游中。
对，我现在不在纽约了，我就是在美国每个国家公园里面之间这样来回，
美国某地这样。
对对对，然后就是说睡车上睡帐篷，然后现在借朋友家来录音。总不能车上录吧，对不对？所以很 OK， 来朋友家录音。
你可以在山林录啊，如果收到，
可是讯号问题，
哦，讯号不好，哦，好吧。
然后可能
会有一些那个，
欸，对对，
水声或者是蝉鸟叫声，觉得很赞啊，
好像也不错欸，
我觉得很好欸，可以试试看，
欸，好主意，很浪漫，
这很疗愈欸，
对，
提供你一个心灵感，噔，
真的。那我想今天聊了很多感情方面的东西，浪漫方面的东西，那我想我们延续，
我们都完全没有在讨论那个创作者，
有，我们都有，我们书有顾到，然后浪漫有顾到，所以很棒。而且我们今天提了不少书啊，
欸，对，今天好像莫名提了蛮多书的，
七八本有了，
嗯，
对吧，啊？而且各种都有，理财、浪漫、小说、创作者，
嗯
，Yeah， so this is great 。那我想问你，就是，你觉得怎么样找到适合自己的伴侣？
哦，超难的，我跟你说，这真的超难。我觉得难是难在，就以前就会觉得谈恋爱好像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就是 我们彼此互相喜欢就好了。可是我后来就会发现，长大之后你可能还会牵涉很多价值观啊，或者是看待事情的方式啊，用钱的方式啊，生活的方式啊，就是这些好像都还蛮重要的。但是我现在最近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就是伴侣好像要找比较相对理性的。我啦，我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蛮感性的人啊，然后我就觉得两个都很感性的人好像不是很好这样，然后后来我就觉得相对就是理性，然后还有情绪稳定。
哦，了解。
对，情绪稳定、
就是、EQ 高，然后又有办法。
因为女生就是我啦，我身为女生的话，我是一个比较情绪就相对感性嘛，所以情绪有时候会起伏比较大，比方说可能有会有金钱症候群啊什么的，我就会有时候就会有一阵低潮期。但我觉得如果对方可能没有办法理解这件事情的话，他可能会觉得说哎、欸，你不知道怎么了这样，所以我就觉得还蛮重要。然后最近有在练习一件事情，就是定期的去 review 就是我跟伴侣之间的关系这样，然后透过一些问题，然后可能就是彼此会去讨论说哎、欸，我在这段时间做的好的是什么，做的不好的是什么，可以改善的是什么，然后可能就是会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讨论，然后去讲出我们在日常相处中有什么样可以改善。但是因为这我最近是正在做，所以我还没有一个结论可以分享给大家，但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
我觉得这个超健康的，很多人会觉得说讨论说哦，可能我们感情之间有什么样可以做更好，人家会觉得说哦，我批评你的感觉，不想怕就是伤害到别人的心、嗯、对不对？但其实这种最难讲的话都是最健康最重要最需要讲的话。我知道这是一个就是很多情侣之间都会说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然后非常有价值的一个行为。
我觉得后来因为我也是刚开始尝试嘛，然后在过程中也就会发现说，就是如果这些东西没有讨论的话，它就会变成一个小小的点，然后就一直累积一直累积一直累积，然后可能最后就会爆炸。那不如就是现在在爆炸之前先把它解决，然后先去找出两个人的共识，可能对关系的共识，或者是要喜欢怎么样的相处模式等等。就是我也是一直到现在我才觉得说可以来试试看这件事情。在以前的感情里面还蛮容易就是会觉得说哦，没关系啊，没关系没关系，就一直跟你自己讲说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但其实到最后就是可能要分手的时候全部都有关系。对。那我就觉得这样就很不健康啊。
对
对、啊、
对，哇，我觉得这个好棒，就是跟你刚刚讲那个什么庄子、嗯也是讲爱情怎么样维持个感情，我觉得顾好自己就是一环，但是另外一环就是怎么顾好我们。
对啊，
就是你把自己顾好很棒，让自己更好，但是怎么让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变更好的我们、嗯嗯、我觉得这个观念很棒，然后透过这种很诚实然后很开放的一个沟通方法，我觉得超级健康，而且我觉得台湾很多听众我觉得会很受用。
对，
大家会比较新的 idea
避暑，就是不敢讲，有没有？
对，那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讲出来就觉得哇都通了，这样都懂了那样？
有啊、欸、我觉得讲完之后
结都打开了。
对，因为其实有的时候争吵可能是当下在情绪上面，然后很多事情都是讲不清楚的，然后就也会不小心就讲出一些就是很可能会让彼此受伤的话。但是我觉得可能冷静一下，然后用这样的方式去讨论，可能花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然后每一季都做一下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帮助啦，对于关系上面。然后我觉得也不一定是要去检讨对方，那我觉得另外一个是可以去制定一些可能共同的目标，就是让你们两个未来的生活可以至少有对齐，就是不会一个人想往 A 另外一个人想往 B， 但彼此都不说，然后就这样子分道扬镳的。
对，
就是比方说有一个人他就是规划我两年后要出国念书，然后另外一个人他就是想要待在台湾，那这样子你们两个可能就是目标就没有对齐，未来也很难就是说要怎么样继续往前进。
对，真的要等到要两年后要出国才
对，才会发现说哎，怎么一直默默在准备这样。对
对，
这个好像就是会蛮尴尬的。
对，我觉得这很实用的一个分享、嗯、我们可以分享更细一点嘛，就是说如果今天一个听众可能在一个关系当中，他觉得这关系不错很有潜力，但他觉得可以更好，他也想尝试这个方法的话，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提出这样的模式、嗯、然后可以不伤感情的健康的
哦 OK。 我自己进行的方式就是我会拿我的 iPad， 然后我就开始写。对，我跟你讲很认真哦，就是你就想象你在做那个专案管理嘛，然后你可能定期会 review， 然后你可能就会问，我就会列三个问题。那这三个问题就是第一点，可能就是你觉得现在做的好的，就是我做的好的，然后跟你觉得自己做的好的，然后我们各自都要回答。然后讲完之后呢，你就会知道说，哎，我在这段时间里面有哪些我觉得做得很好的，比方说可能我会帮忙做家事啊，然后我会一起，就比方说对方可能在工作的时候，那我会去张罗他的一些日常事务等等，他可能是做得好的，然后你也要记得去说对方做得好是什么。然后彼此讲完之后呢，就进到就是可以改善的，在这段时间里面你觉得有什么样可以改善的，那又或者是说你们为了某一个议题在争执，可以就是讲一下自己觉得自己可以改善是什么。像是我在自己可以改善，我就会讲说我觉得我自己可能有时候讲话比较急，然后比较快，就会让对方觉得说我是不是在生气，而其实没有，就是因为我是想要，我就是很想要表达我当下那个感受让你知道，我就很想要被理解，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心情才会导致我有讲话很快，然后比较大声，然后让对方觉得我在生气，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是我可以改变的。那可能你也可以讲说，欸，那对方怎么样可以改变，然后你觉得对方在哪里的时候你觉得他可以做得更好，然后对方也要讲这两个自己做好的跟你可以改变的。那最后呢就会讲到说，欸，未来的你可以期待怎么样的关系，然后还有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是我觉得在这样的对谈结束之后你们一定要达成某一个共识，对，才会让今天这个讨论是有效的。好，假设在讨论要不要同居好了，那我们今天可能讨论的共识就是说，好，我们决定开始试着同居，那我们不要一开始就让生活这么样紧密的结合，可能一个礼拜先从三天开始，然后再慢慢的看要增加还是减少，然后未来要怎么样规划。所以共识是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在最后的讨论环节里面就是一定要达成共识，不然这个讨论就无效的。对，
嗯，没错，嗯，
大概进行的流程会是像这样。
多久一次？
目前就是三个月一次。
三个月一次 OK。
对，
那不错耶。那你怎么会有这个 idea， 然后怎么提出来的，然后对方也是觉得 OK 很棒啊，就是可以很接受这样。
欸，会有这个 idea 是因为一开始我们在对某一件事情没有共识，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因为这件事情没有共识，所以会让我们一直在争吵，所以后来我就说那我不想要用这样吵的方式，我们可不可以就找一个时间然后好好聊这件事情这样，然后就开始了这样。
哦，就你虽然说你是很浪漫的人，但是我觉得浪漫也需要用心去经营的。
但其实我很务实。对对，我是处女座。
哦，处女座很务实吗？
就是比较相对务实啦。okay. 但是务实不代表不浪漫嘛。
对，应该说就是一个爱情中你要么浪漫的时候就非常浪漫，但是该认真用心讨论的时候，该沟通的时候，该 open up 的时候，还是要很认真去做这件事情，才会一个、
就是、
才会比较持续。对，
小朋友这样。
对
对，
那你刚刚说就是找伴侣你觉得价值观很重要，那你觉得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价值观是哪些？
重要的价值观我觉得有分生活类的或者是财务类的。财务类我觉得蛮重要的，用钱的方式还蛮重要，会蛮影响两个人的生活。就是比方说今天你是一个愿意花钱去体验的人，就比方说花钱出国体验东西啊什么，你觉得这对你来说很重要，可是另外一个人觉得说这个东西对他来说不这么重要，他现在首要任务可能是他想要买房子，然后那你们之间可以达成共识吗？比方说一年就出国个一次两次之类的，就是这个用钱的方式我觉得蛮重要的。然后或者是我觉得有一个还蛮有趣的，就是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就是他先生是一个假设今天是在买一个东西好了，那他可能会买花啊什么什么的，可是他先生是会觉得说花才三天就谢了，就是为什么要买这个东西，就是类似这种，我觉得也蛮重要的，就是一些生活日常的小事，可是如果价值观不一样的话就会造成一些争吵，然后没有办法达成共识，彼此其实都会蛮痛苦。对，所以我觉得用钱的方式跟生活的方式都还蛮重要。
嗯，个性再不一样，但是核心的价值观，
嗯，
如果差很多的话，真的是很困难。
对啊，一个人他可能就是，比方说一个房子好，他就是很空空荡荡，不需要太多的布置，他就可以住。可是另外一个人可能会觉得说，哎，我就是想要变成我自己的样子，因为我可能都在这里工作，可能都在这里生活，待最长的时间就是这里，尤其现在又是疫情，那这样子的状况下，可能就会有很多不一样的争吵。
对，价值观除了金钱生活方式也有个性嘛，对不对？就是一个人是什么样一个人，你刚刚说理性嘛，对不对？这是一个价值观，
情绪稳定
情绪稳定这都蛮重要的，
啊，我觉得情绪稳定非常非常重要，欸，对我来说，嗯，
那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这是个我常常会问的问题，但我觉得其中一个环节特别适合你，我觉得这拿出来，
嗯，
你对爱的定义是什么？
哇，这个真的很值得，
很突然
的，那个，爱的定义哦，感谢吧，就是
哦，
感谢
gratitude 这样，
嗯，就是
感恩的心，
对，欸，真的必须这样讲，欸，我真的觉得它是一个感谢，因为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我跟我妹有一次，就是我们在开车时候，她就说她现在在练习那个感恩日记，觉得她每天都会感谢五件事情，然后她就说那我现在要来开始感恩我五件事，然后她就讲了她感恩的五件事，就比方说感谢什么姐姐煮饭给我吃啊，然后感谢今天可能室友怎么样怎么样啊，什么什么什么的，那我就会发现说其实很多时候那些爱都是在感谢里面产生的，就是因为你爱的人，然后你很感谢他对你的付出，然后我觉得像是我们对爸妈对伴侣，其实某种程度我们爱他们或者是他们爱我们，也都是因为我们如果身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的话，其实没有人是有义务可以要这样子对你好的，对，所以我觉得你会想要对他好是因为你爱他嘛，那他也感谢你，然后我觉得好像练习这件事情会让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有爱的人，就是自己是一个可以在很多事情上面看到爱的人，对，小事啊大事啊都是，就是练习怎么样去看到对方的好然后感谢他，所以对我来说近期的我啦，不知道之后会不会变，但我觉得近期的我觉得感谢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尤其是在爱里面感恩对方的付出，果然是 podcaster，嗯，
竟然可以这么突然一个问题，竟然可以答得这么棒，太厉害了！好，那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一个完结的地方，就是感恩、感谢 Chelsea 今天，
感谢我吗？顺便感谢我的，
那感谢你今天的时间，还有就是跟我们分享那么多书。然后分享你就是创立 podcast 的初衷，然后你在做 podcast 的时候做很多不同的尝试，也是你离开舒适圈的一个方法，然后就是很多你介绍很棒的书，像是关于创作者啦，然后关于 Charlie Munger， 然后还有庄子跟感情，
对，没错，
还有你喜欢的 Ruby 这个诗人，我们今天讲很多书真的很棒，然后我觉得我们讲浪漫跟生活的那个感性，
嗯，
我觉得很棒，特别是我觉得最后我们聊那个关于伴侣之间的怎么样浪漫跟务实跟一些必须要有的沟通，建设性的沟通，我觉得
很重要，
这个真的很实用，超实用的，我觉得可能听众如果对感情方面有任何收获，啊，我觉得这一块是很大很大的收获，
欢迎来跟Chelsea聊天，
啊，那如果听众要找你，我们刚刚前面讲过很多你的找你的方法就是开头各种 YouTube IG，然后你的 podcast乔西咖啡沙龙，然后你的网站是 imchelsea.com， 有没有什么其他就是你还想要跟听众分享关于你的事情找你的地方？
嗯，我觉得大家可以到我的 IG， 然后因为我现在也都会定期每个礼拜六会办一些读书会，然后会分享我喜欢的书，然后因为我们进行的方式是比较偏实作的，就是最后我们都会请大家分享自己这一个月的小任务，上一个月的小任务我是导读这本书嘛，想法诞生前最重要的事，然后那小任务就是请大家在家里布置一个你自己的疗愈小角落，那这个原因是因为里面呢这本书的作者有提到说空间对他来说很重要，然后拥有一个自己的创作空间也很重要，那这个创作空间不一定是要多大还是怎么样，因为他即便是在他可能在公司里面一个小小座位，他都可以放上一些指标性的东西然后来去代表，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来玩，对，然后就可以在 IG 上面找我聊天，还蛮多听众会在上面聊天的，所以我觉得蛮好玩的，
哦，真的吗？
就是可能会说，哦，跟我分享一下他最近的心情啊，或者是听了哪一集觉得怎么样怎么样什么的也都 OK，
那如果你尝试了就是跟伴侣之间做一个互相的那个刚刚聊过的那个，
我最近有在想要不要写下来，把这个心路历程写下来或录成一集之类的，
觉得很棒，觉得可以啊，对啊，
对啊，或者直接叫他来上节目
你直接下一个三个月的 live review
没错
现场示范，哇
对啊，我觉得好像也是一个方式，我觉得蛮有趣的，
可以耶，就是会很真实的
呈现这样子，
对对，我觉得听众会觉得哇太刺激了，一定要听，
对啊，我觉得这可能
我也会想听
但我最近来想一下这件事，
因为这是个很困难做的事情，就是可能跟你的伴侣就算私下提这件事情很困难，但都会看到说 OK how does Chelsea do it， 就是 Chelsea 是怎么做的，就觉得说 OK 就是可以看到实况，
对啊，实况转播这样。我最近来写一下这个文章。
可以可以可以，很期待。好，那我们今天到这边，再一次谢谢 Chelsea，
感谢
Chelsea 咖啡沙龙，
我们下周见咯。
好拜拜。谢谢收听电扶梯走左边，帮我一个忙，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话，帮我把它分享给另外一个你觉得也会喜欢这一集的朋友，有任何回馈或是建议，欢迎上我们的 IG 直接私讯我 leftsideescalator.jacky 电扶梯走左边，我都会很开心可以听到你们的声音。我们每一集也会办一个送书活动，会抽两本跟这次主题有关的书送给幸运的听众朋友们，也麻烦你有时间的话帮我们上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颗星留言追踪，也欢迎在你的 IG 上截图分享标记我们，让我们可以转发你的心得，让更多人可以听到这个 podcast。 想要赞助这个 podcast 的朋友们，也欢迎上 Mixer Box， 我们 IG 上有连结，只要赞助就可以加入我们的淀粉自我成长大家庭，我们集结了一群想要自我成长的好伙伴，让大家可以一起互相分享知识好习惯，互相督促，一个交流的大家庭。除了帮助这个 podcast 可以持续经营下去，另外我也希望所有加入的人可以从这个大家庭社群里面得到很大的收获跟很高的价值。有一位淀粉跟我说过，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但一群人可以走得更远，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淀粉们加入之后的心得，希望你也可以加入我们一起自我成长，做最好的自己。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lly。 那我觉得成为淀粉最棒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有一群陪你好好生活的伙伴，我们一起冥想，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 inspiring 然后非常激励彼此的一个社群，希望大家都可以在有限的时空里过上无限宽广的日子，一起加入我们跳脱舒适圈做更好的自己。
Hello， 我是 May，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加入淀粉的成长。我觉得最棒的就是我在短短两礼拜我就达成了可以早上5:30起床的这个目标，然后在里面呢我也得到很多不一样的想法，所以呢欢迎大家。
Hello， 大家好，我是 Audrey， 欢迎加入我们。
Hi， 我是 Oscar， 欢迎加入我们。
大家好，我是 Tiffany， 欢迎加入我们一起做最好的自己。
欢迎加入淀粉大家庭。
Hi， 欢迎加入我们。
我是淀粉叶叶，欢迎加入我们，
和我们一起认真生活，勇敢做梦，做最好的自己。
希望你也可以加入我们一起自我成长，做最好的自己，更好的我们。
S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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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st put on a smile and swing, as long as you want, as high as it goes, I will keep pushing.